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7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世人眼中的大法弟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日。值此我向师尊汇报自己的心得体会，与同修交流分享几个修炼故事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老人说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我是上班族，每天晚上下班后做完家务就出门去讲真相。一次给一位老人讲真相，他听完我说的话后说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原来他明白大法的真相，可是他有很久没看到大法的资料了。他说，我总是在街上找你们这样的人，现在终于找到了，你今后给我送资料吧，我最喜欢你们的东西，天天在家看，我自己看完了就送给合适的朋友看，他们也喜欢看大法真相。我感到很惭愧，众生在急盼真相，现在却没有像以前那样大面积的散发真相，众生都在等着救度啊。第二部分，门房阿姨说，我天天在家念法轮大法好。我单位的门房请了一对大叔和阿姨来看门，老两口很善良，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后，他们对大法有很好的正面认识。一次国宝的人来我单位调查，向他们打听我的情况。大叔说，他是我单位最好的一位员工，他是最负责任的员工。大叔和阿姨明白大法真相，都因此受益。一次大叔骑自行车摔跤，掉到一个大坑里，人没有事。一次阿姨生病住院，我去看她，告诉她净念法轮大法好，就会有奇迹出现。阿姨的悟性很好，天天净念，很快恢复了健康。我送给他们的真相资料放在家里，天天拿出来看一看，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每天早晚念几十遍。他说，我说大法就是好，你就是单位里最好的人。第三部分，老板娘说，你是我的朋友中的极品。我认识一位做服装的老板娘，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她结合自身的遭遇，深刻认识到邪党的罪恶，她对大法有很好的认识。她是农村人，生了四个孩子，每生一个孩子都被罚款，最后的两个罚款20000，这当时对农村人来讲是笔巨款。我经常去他的店里聊天，讲讲做人的道理，他特别喜欢与我讲述自己的心里话，遇到了矛盾也喜欢与我沟通。我用大法的法理给他剖析做人的道理，他很受启发，觉得很有道理。他说，我遇到难题按照你说的做，我觉得很好，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，这真是我的福分，遇到这么好的朋友。我的朋友也多，但是像你这样贴心的没有，你真是我的朋友中的极品。他的店里会有一些朋友去玩，有时会谈到大法的真相，别人反对大法的时候，他会说出自己对大法的态度，会去证实大法。他说，我觉得你是我的顾客里最好的一位，从不对我发脾气，从来不说不好的话，你讲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，我最喜欢与你讲话，我跟你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，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，大法这么好，我也想修炼。第四部分，邻居说，你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媳妇。我的婆婆因为迫害导致生活不能自理，每天的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细心照顾。每天下班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厨房做家务，节假日就推轮椅带婆婆出门去玩。 婆婆很开心，每天晚上我都要帮她翻身好几次。虽然她不能自理，但是身上没有褥疮，气色还好。后来公公得了脑梗，大脑变得有些糊涂，有时会在家里发脾气。他发脾气时我就忍着，对他笑笑。公公看我不与他争吵就算了。被邻居看见，邻居对我说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一个老的不能自理，一个老的糊涂虫。要是我住在这个家里，我真是要疯了。我看你心态还好得很。我说，那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，才能做到这样的。公公出去玩，有时候不知道回家吃饭，有时丈夫不在家，我把饭菜烧好后，就去马路上找公公回家吃饭。邻居看见后对我竖起大拇指说，你是我看见的最好的媳妇，对公公婆婆这么好，老人家福气真好呀。第五部分，同事说，你是大家公认的好人。单位因为我修炼大法，拒绝签字放弃信仰，就换了我的工作，改做后勤。单位的同事怕我心里想不开，安慰我说，你别难过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都知道。一位同事说，哎，你是最好的人，工作又负责，谁跟你合作谁享福。你在一线，一线的人享福，你在后勤，后勤的人享福，你是大家公认的好人。你做了后勤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给大家减轻了很多的负担，你真是太好了。还有同事说，你做了后勤，这里的气氛都变了，以前我们从不到这里聊天，自从你来到这里，我们天天都喜欢来放松一下，聊个天，我们好开心呐。同事们都了解了真相，我为众生明白真相感到高兴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本质上改变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日。我修炼近30年了，现在自己才悟到，修炼得从人的本质上改变，去除人的观念，同化大法，一步一步走出人来，做到实修。第一部分，在学法小组中去掉人心。我们学法小组按计划学完转法轮，再学点各地师父讲法。一天学法后，准备学欧洲法会讲法。一同修 A 对我说，你看我的大法书欧洲法会讲法不见了，咋找也没找着。我说，你没问问你姐吗？他姐经常与他学法。同修 A 说，问了，没有，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学法呀，就在你家学的，你看看，给我找一找。我说，行，看看呗。当我看到自己手里的欧洲法会讲法书时，才发现这书也不是我的，因为我的是新版书，不存在改字，而这是本没有改过字的老版本书。这时同修 B 对我说，这书一看就是他的，你给他。当时我没有向内找为什么会出这件事，就问 B 同修，你怎么会这么肯定地说？同修 B 说，你看 A 没有书了，他也没和别人学法，这书不就是他的吗？等等。我又问同修 A 的书是新版还是旧版，改没改字？他说改字了，可书没有了。同修 B 又说，没有改过字的那本书就是他的。 我当时还没在意，只是笑着说，还真有意思。心想，他的书没了，只因与我在一起学法，就一定认为书在我家，还有帮着作证的。当我们学完法后，他俩还叮嘱我回家找一找。我当时就把手里的书给 A 同修了。我想，另一同修前些日子与我在一起改字，是不是他拿错了？同时，他那还有多余的书，请一本就完事了。到第二天，同修 A 又说了，我的各地讲法八也没了，你给我找一找。还是那套话，我只和你学了，没和别人学，等等说辞。同修 B 又笑了，笑得很不自然，还有一种不易察觉隐晦的东西，从他的眼神里都看出答案了，一定是我弄错了。这时我才警觉，同修 A 他怎么老管我要书呀，这才严肃起来了，没再说什么，只答应找一找。等同修 A 走后，我问 B 同修，你咋看的？同修 B 却说，那你就找一找呗，这也没有啥呀。我又说，你咋这样思维呢？从常人角度看问题都说不过去，是站不住脚的，你也跟着掺和。今天你丢书了，明天他书没了，都管我要，那我书没了管谁要呢？我说完有点动心了，就回家了。回到家，我这心还有点不平静。到了第二天早晨5点多，一下睡过了，有人敲门才醒的。捎信说是需要我配合一下，帮助一下不是修炼状态的一个同修。这时我才清醒，为什么这几天麻烦这么多？为什么老让我回家找一找书呢？是应该向内找一找了。现在学法修炼标准高了，师父点化我，该勇猛精进了，是我修炼松懈了。学法时让我看到一段法，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。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。我心中一震，这不是师父看弟子要掉下去，借同修 A 点化我吗？我还不知物的以事论事呀，我明白了，得真的感谢他俩帮我修炼，找到有怕被辱的东西。同修 A 一人在半年时间里就冤枉我3次，一次我给同修 A 录制听 MP3 正法修炼交流用的小卡，同修 A 一大早正念都没发，急匆匆的来我家，却说这卡不是他的，他的如何如何好，卡里内容如何如何丰富等等，他还有目录本，言外之意，这卡一定是我搞错了。经核对分析，同修 A 最后下结论，小卡不是在我这儿弄错的，小卡还是被别人换了。这一次我不知所悟，隔一段时间，师父看我还是没提高，再来第二次、第三次安排，才认识到修炼没有对错，遇到矛盾，向内找自己，不是找别人的对错，但可以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不去执着它。我修来修去，遇到矛盾，第一念却用人理对待了，修炼不扎实，没有达到修炼有素、坦然一笑的境界。在此，感恩师父点醒我，让我清醒地认识目前修炼的状态，发自内心地谢谢两位同修的帮助。我要奋起直追，去掉心灵的污垢，从人的本质上改变，去除现代观念，做一个真修者。第二部分，我们这个特殊的学法小组。最近同修 B 说，他妹妹有事找我，问我有没有时间到同修 B 家来与同修 B 的妹妹聊聊。我欣然答应了，得知他也学大法了，有愿望参加学法小组学法。因他和同修 B 都是上班族，只能在晚间学法。还有同修 B 的父母也都是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也没有学法小组。根据实际情况， 只能定在同修毕的父母家学法。当时我就答应了，每周抽出两天时间参加他们的小组学法。我还参加一个白天的学法小组，既要讲真相救人，又要抽时间照顾耄耋老人，时间真的是很紧呀。第一天刚进学法小组，就听到同修毕的父亲大喊大叫还骂人。在这之前听说同修毕的父亲有不正确状态，母亲也存在身体不正确状态，因以邪物者把他的大法书给毁了。同修毕的父亲这么魔性大发，出乎我的意料。我也清楚地知道是邪恶操控人干扰，阻止我们成立小组学法。于是我们四人一起发正念，不到五分钟，同修毕的父亲也就消停了，他还单手立掌于胸前发正念呢。通过学法，我们不断地向内找自己，看到同修毕的父亲有时魔性大发，反观自己，我也找到了不符合法后天形成的观念在内心骂人，只是没有骂出声来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状态。当我们不断地从大法中归正的时候，同修毕的父亲安稳多了，大喊大叫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。我们学法小组从开始到现在已坚持几个多月了，同修毕的父亲有时睡觉不干扰我们学法了，有时他也坐起来听我们通读大法。同修毕的妹妹目前已突破了读法犯困这一关。总之，我们学法小组正一步步朝着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走上正轨。第三部分，师父时时看护着弟子。东北的三月到了夜晚还是寒风刺骨，时有安逸心冒出来，我不想去小组学法，但最终还是正念战胜邪念，邪不压正。一次从家出来就感到肚子有些拧劲的疼，但一想同修都在等着我学法呢，责任重大，容不得多想，就骑上自行车义无反顾地朝着学法小组方向奔去。一路上我不断地发正念，疼得我弯着腰几乎是趴在自行车车把上，想尽快地骑到学法小组。到学法小组还有20来步远，有一段道路坑洼不平，只好下车推着走。刚下车腰就直不了了，肠子痉挛一样的疼，肚子满满的硬硬的，用手按肚子按不动。借着夜色，我就挪着脚步一点一点地挪到小组门前。我停下来了，没有直接进去，心想大法弟子绝不承认这种状态，求师父加持我，绝不能给新同修制造误解，绝不能让小组同修为我担心，绝不能承认这种安排和考验。于是我默念正法口诀，鼓起勇气敲开门，进屋就发正念。之后我们就开始学法，学法时我尽量坐姿端正，直起腰盘着腿学法。当学到半讲法时，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了，我们学法小组谁都没有觉察到我当时的状态，是伟大的师父帮助弟子拿掉了许多败坏物质，弟子才闯过这一关。如果不是师父保护弟子，说不定当晚就得叫救护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每一关每一难都是修炼者对信师父信法的检验，如果修炼者做不好，会带来负面的无法挽回的影响，不但愧对伟大的师父慈悲救度，还会毁了众生得救得度。在此感恩慈悲师父的救度，跪拜伟大的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 题目是《救人路上故事多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27日。我今年70岁，居住在东北农村。20多年来，我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。今天回忆起点点滴滴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自从九平共产党发表以后，我和同修开始互相配合，面对面讲真相。那时候我们批发一些袜子，挨家挨户以卖袜子为由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同时还送上一本酒瓶或小册子等。后来真相资料种类多了，就送真相光碟、神韵光碟、真相台历、护身符等，感觉效果非常好。老乡们都很淳朴，遇到有生活困难的人或者是老人，我们就送给他们袜子，和他们拉近距离，不为挣钱，只为救人。他们都非常感谢我们。有一位老乡听完我们给他讲的真相，竟然高兴地对我们说：我知道了，你们不是来卖袜子的，是给我们送福音来的，救我们的。后来我们周围的十几位同修看我俩这种救人方法效果非常好，也加入进来，以这种形式讲真相。我们帮他们进袜子，大家分成两个人一组，划定负责的范围，这样救人的力度更大了，范围也更广了。我们骑着自行车、电动车或者摩托车，方圆几十里，每家每户都走遍了。大部分家庭都去了几次，如发酒瓶时去一次，发神韵光碟又去一次，过年时又去发对联送福字。时间长了，人们都认识我们了。有人看到我就问：今天带啥好东西了？或者说：兜子里又给我们带啥了？你的搭档呢？咋没和你一起来？善良的人们看到我们不畏严寒酷暑，给我们送水、送水果，留我们吃饭等等，我们都礼貌地谢绝。当然也有不接受真相的人。有一次，我们走进一位大队书记家，他不听真相，大声喊：你敢上我家讲？一边拽着我的衣领，就把我拖出了他家的大门。后来我们到集市上，到远的市场找有缘人讲真相，送真相资料，在路口碰到有缘人也发真相资料讲真相，路过的老百姓都会围上来接真相，和我们熟的人都说我们是退党服务中心。有时看到有打麻将的，在村子里办事的，我们在门口等着，出来了就发酒瓶共产党，发真相台历。感觉众生都是为了听真相而来的，他们拿了真相资料，办了三退就走了。有的人就在路边、村口，或者在家门口，就像在那儿等我们一样。问他在这干什么呢？他们也说不上来，给他们讲完真相，就乐呵呵地走了。特别是腿脚不好的人，都说很长时间都不出门了，今天就想出来看看。看似偶遇，其实都是师父安排的机缘啊。我们看到有缘人，先和他们说点好话，和他们拉近距离。现在的人都爱听好话，比如：姐妹儿，你这衣服真好看，在哪买的啊？太适合你了。或者：看见你就感觉亲近，好像我们认识，一看见你就感觉我们有缘。你一看就心眼好，是善良人，好人会有福报。好人会听到好事，我有个好事想告诉你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接着就开始讲真相。现在多从天灾人祸、善恶有报、 或者从中共的腐败、假疫苗等方面说起，老百姓都能接受。讲真相时，我们面带微笑，带着满满的热情、温暖、真心为他的善心，更带上发自心底的慈悲呼唤，用理智、用智慧，都很顺利地讲出大法真相，再告诉天安门自焚真相。我们也借鉴明慧网上同修交流的方法，智慧地和有缘人搭上话。有一次，我们去一个集市讲真相，走到半路时，看到有一些人在盖房子，同修就想，怎么和盖房子的人讲真相呢？当我们从集市回来时，正好看到路边有卖杏的，5元3斤。同修灵机一动问我说，你带钱了吗？买点杏给盖房子的人讲真相去。我说好。同修先走了，我买完杏赶到时，同修都已经讲上真相了。我面带笑容地捧着杏打招呼，来来来，兄弟们，歇一会儿，吃点杏。大伙都乐呵呵地围上来吃杏，我们就开始讲真相，劝三退保平安，他们都明白了真相，办了三退。有时候我们也用其他方式救人。有一次，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我们往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，刚写了一半，过来一辆车，车灯照得很亮，我们赶紧躲起来。车开过去后，想回来再接着写，可是根本看不到写过的字，我就凭着感觉写完了。第二天，我赶紧去看写过的字，竟然发现每个字连接得恰到好处，感觉太神奇了，心里不住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出去挂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条幅，大约有60个，可是我们到挂条幅地方才发现忘带挂条幅的绳子了，这可咋办呢？离家还挺远的，上哪儿去找那么多绳子啊？这时，同修下意识地翻了一下兜子，没想到竟翻出来一块半新不旧的白布。我们万分惊喜，这不是师父给的吗？我们根本没有这块布啊。我赶紧把布撕成合适的布条，要是新布还撕不动呢。我也不知道撕了多少个，可是等到把所有的条幅都挂上后，才发现我撕的布条一个不多，也一个不少，正好和条幅一样多。有时候出门前也没查带了多少本小册子，可是往往发到一个村子的最后一家时，正好资料也没有了，带的资料一本不多，一本不少，刚刚好，很神奇。20多年讲真相，也不知道讲了多少人，有很多次我在给人讲真相时，对方说，你不是给我讲过了吗？你咋忘了？我几年前就退了。讲真相经历的故事太多了，真是说也说不完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一路走来都是师父的安排和保护。自邪党迫害大法后，我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，能走到今天，全靠大法的力量。感觉师父时时就在我身边，感觉可贵的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，等着被救度啊。弟子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弟子一定不忘责任和使命，救度更多的有缘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